各位早上好，今早我们要继续来看传道书。那我们在讲这本书呢，今天是讲到第四篇的信息。我在想为什么要讲传道书，那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章，那第一章里头呢记载了好像很多事情都很消极，对吗？然后他做的结论都是就是这一句话，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我在开始的时候呢有提到若我们做的只限于这个在这个世上而已呢，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将会是虚空啊，因为它没有永恒的价值。那我又在想，若我们说在这世上所做的没有价值，虚空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啊？这也不是这样这里呢我相信所罗门这一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个很平衡，他在写作的时候呢是很平衡的一个作者，他要让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我们做的，我们努力工作而赚取我们的这个从劳碌得来的薪金然后使到我们家人有糊口，这是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就是抚养我们的这个家庭但若我们一生只是为了赚钱，那忽略了一些长久尤其是有永恒价值的事，那我们可能呢在跑这世上的路呢，可能有一天我们会觉得白跑了那我们也可能会问为什么我做这些事情。但当我们做我们目前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长远一个永恒的目标，简单的说，我们说我所做的是为主而做我在养育儿女我是为主而做，我辛苦工作使到我家人得糊口，这是为了主的荣耀，那我们为这现今所做的呢 会得到这个真正的满足。我们今天来到传道书第二章，那在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本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书本里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只是告诉我们他是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当我们看这第二章的时候，刚才你们以显恩弟兄读了这十一节的经文，我认为在这一段经文呢更明显的告诉我们这笔者呢就是所罗门你看第四到第九节，你看到他在进行一些的工程这样庞大的工程，然后还有在他王宫里拥有的一切若我们以其他的这以色列的国王来比较呢，我们看到没有一个能够以所罗门来对比，但来到所罗门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有智慧的王，他拥有财富他有很多的这佣人，圣经说他有很多的婢女，还有很多的仆婢，这些都是在他宫中侍候他的这个工人。那这段就是从四节到九节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作者就是所罗门。第一章提到从他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智慧是虚空的，那第一章的十八节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位有智慧的作者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想 到底他讲的正确吗？那他告诉我们的是从他的经历所得来的答案。那很多人与他有同样的经历的时候呢，也会做出同样的结论。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在第二章的前十一节里头呢，他又告诉我们这财富还有宴乐都是虚空的。财富和宴乐都是虚空的，这也是凭着他个人的经历做了这样的结论。那财富和宴乐通常呢是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财富的人才能够沉迷于享乐。今天我们想到要享乐，因为我们有了财富。那想到上一辈的人呢，他们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糊口，对吗？生计。所以他们为的就是工作工作，然后回到家过后呢又是在工作。但今天我们想到要有娱乐，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们在这经济的条件上呢比较好，所以我说这个财富和宴乐很多时候是在一起的。那因为人有财富，所以他想到要透过娱乐宴乐也好来得到生活上的满足。在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在这里所罗门王不是针对的财富，他不是说你有财富这是犯罪的，所罗门没有这样的说，他也没有说你有财富这是不好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不善用我们的财富的时候，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那很多时候人一瞬间有了财富，我们看到他们不会好好的这个用他们的财富，很快的呢财富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把我们拥有的钱财用在适当，更好用在能够荣耀神的事情上。请大家打开到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有一段经文要大家来看一看。约翰一书第二章，这讲到世界的定义。使徒约翰为我们做了这个世界的定义。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就从第十五节来开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我要大家注意的那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七节，约翰说其上的情欲，那这个情欲呢与我们想厌乐是有关系的，当人想厌乐的时候呢，他们想到的就是放纵肉体。 那在这里约翰警告我们，世界和放纵肉体的情欲都是暂时的，都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的长存。所以当我讲到这个厌乐的时候呢，我这里是以方面的来看，就是讲到当我们厌乐的时候，为的是要放纵肉体。第一到第三节告诉我们，这厌乐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生命，厌乐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生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我的心说，来吧，我们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啊。那这里呢，我们的圣经翻译，我以喜乐试试你，这个喜乐两个字呢，在原文其实很有意思啊，它是讲到宴会，它是讲到我们今天常用的派对。派对大家听得明白吗？就是我们开 party 的意思啊。所以在宴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当然不是这个愁苦的声音，对吗？愁苦的声音不在宴会哈。OK， 无论是婚宴也好，是庆祝生日会也好啊，都是笑嘻嘻的，对吗？笑声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呢？我只喜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所以当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第一节他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到这宴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就是喜笑。那作者问呢，他说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所以我们到这个派对，到这个宴会的那种喜乐啊，有长久的价值吗？可能不会太长。就是这个缘故，作者呢在第七章第二节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请大家打开到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这里说，往遭伤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首先这作者告诉我们，若选择去吊丧，以选择去厌乐的地方，他说我选择到这个吊丧的地方，为什么是如此呢？为什么他会选择到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所用的，就是去参加祭司礼拜，为什么去参加祭司礼拜而不去参加宴会呢？他告诉我们，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在丧礼的时候呢，面对的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呢会影响他一生。所以很多时候在葬礼，我们说死是个事实，我们今天站在这已故的某某人的灵位前啊，我们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死。所以到吊丧的地方呢，给我们能够去反省这个生命的意义，可能我们浪费了很多时光，那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那事实给我们一些的警惕。 那还有一件事情我常想到的，就是在吊丧的地方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哀哭的声音，对吗？我们听到一些遗憾的话语，比方说，哎呀，那个人还在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跟他相处，或者没有用时间跟他在一起，现在他不在了，我觉得很遗憾。那在安葬的那一天呢，家人会哀哭。你想一想，在那时候家人的哀哭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在那种场合呢，那种哀哭是真诚的，对吗？是真诚的，对不对？因为家人亲爱的人离别了，所以他在哀哭，所以这种哀哭是真诚的，不是假的。但以到宴乐来做个比较呢，宴乐你到一个婚宴也好，到派对也好，你在那边哇，人家欢迎啊，欢庆啊，快乐，他们都在笑，听到的都是笑声，但是他们心里真的是这样快乐吗？你看不到，因为有一些人带着忧愁的心，对吗？但是场合是这样，所以我难免，我不可能到那边愁脸还有哭声，这是不可能的。难怪所罗门王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实，就是这个喜笑可能不会持久，我们过后呢心里的忧伤愁烦会在影响着我们。第三节，传道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我的心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说他用酒来使他的肉体舒畅。我看很多人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借酒消愁啊，有时候呢他们高兴的时候他们也会饮酒，所以在不同的场合他们饮酒，但饮酒有什么长久的这个价值呢？今天很多年轻人周五的时候，为什么是周五呢？因为周六不用工作嘛，所以周五晚上他们会去放松，他们用那个字放松啊，希望我的翻译是正确的，英文他们说 chill out 啊，做了五天的工作很辛苦，所以需要去 chill out 啊，所以你可以在这有酒廊的地方看到很多年轻人，不妨到克拉码头去走一走，星期五你看到年轻人在那边都在饮酒啊，笑声啊，但不久之后你看到那个地方呢很多混乱的事情，因为有些人饮酒太多了，醉酒了那你想一想，那酒能够使你肉体舒畅吗？那有人说，牧师，圣经不是说酒对身体有益吗？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喝水，喝点酒因着 你的这个身体的缘故喝点酒记得保罗是说喝点酒若你以为酒是有补的话，他说喝点，喝一点那若我们是以喝酒为宴乐的话，那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有喝酒、饮酒、宴乐的地方呢，很多时候呢是非常的混乱。所以同个作者就是所罗门，他在箴言书箴言第二十章第一节，他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你因着喝酒而犯错误的，就是无智慧。所以让这一句话呢，这提醒我们，不让酒来控制我们。但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醉酒，但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那为什么他把醉酒和圣灵充满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讲呢？他要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呢，他的头脑是受到酒精的影响，对啊，所以呢，他所讲的话，我们说乱讲话，对不对？为什么乱讲话？因为他的头脑受到酒精的影响。那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头脑不要让酒精来影响我们，相反的，我们要有圣灵来控制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什么来控制我们的生命呢？有的人是用酒，有的人是用药物。这里说药物就是讲到毒品。那我们基督徒呢，愿我们是让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有这样的见证。所以所罗门的见证的这个结论就是，宴乐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为什么宴乐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呢？因为很多时候宴乐是很自私的那讲讲呢，因为在一个场合里头呢，你会觉得很高兴，你也觉得不会满足，是吧？为什么不满足呢？今天你安排的这一顿餐缺少了什么？缺少了鱼翅那没有鱼翅你就不能够得满足。但是讲到满足是照个人，对不对所以宴乐就是这样，所以很自私的。所以当我们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宴乐不能够使我们心里得满足所以圣经讲的很多时候讲到满足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我们要爱神；二，我们要爱什么？爱人如己当你有过度的自私的追求的时候，安排最好的一餐，安排最豪华的旅店，我们也不会满足。所以愿我们知道这个宴乐不能够满足我们心所需的第二点，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成就不能够给我们有满足感。第四节，这里作者讲到他进行的工程，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有，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奠嫩小的树木。”所以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建造房屋，建造葡萄园，然后第二节说他有各样的果树园那若要到果树园呢，我们就要回到所罗门的时候，因为他有各样的果树园，他还有挖 水池。所以你看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有水池呢？因为在旱灾的时候没有水，他需要有水来浇灌他的葡萄园，他的果园，他用来浇灌嫩小的树木，所以他懂得培植啊，所以他去买了那些嫩小的树果树呢，然后栽种在他的果园里头，所以他进行了很多很多的工程。在他所进行的工程里面，你认为什么是最大的？葡萄园、果树园、他自己的房屋、他的王宫，你还记得是谁建造神的殿吗？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计划是在他父亲大卫的心里，但因为大卫一生是一位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说你不能够为我建造这圣殿，但你的儿子他是我所选中的仆人，他要为我建这个圣殿。所以大卫就预备了一些的材料，然后等到这所罗门登基之后呢，他就开始建造圣殿。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是当时最堂皇的一个建筑物。时间不允许我一样一样的来解释，他用的很多器皿都是用金做的，所以当外地的人来看到他的国度的时候，他们都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所以他建造了这圣殿。在这些的工程里头呢，他又在为我们做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些都是虚空。那你在想，他为神建圣殿是虚空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他会说建房子啦，建了这个栽种葡萄园啊，还有果园啊，这些都要成为空虚的呢？虚空的，他要告诉我们，这些是首先没有永恒的价值啊。他栽种的呢，只不过留给下一代。那这一切若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名誉，我是王，我要大家知道我是当时的最有名的一个王，若他的态度是这样的话，那这些都要成为虚空。他建圣殿是为神，所以神纪念他的工作。那这里他要我们知道，成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你知道吗？很多很成功的人，但是他们心里却不是很快乐。他们不快乐的原因有很多，你可以想到一些很有名的人，近几年来有很多这好莱坞的明星，他们是很成功的演员，但是呢，他们却这选择自杀这条路来解决他们的生命。很可惜，为什么是这样呢？你说财富他们有吗？有。那你说名誉呢？有，名声有，很多人都很赞赏 他们的这个成就，但他们却选择这寻求短见的这条路啊。为什么？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这成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第三点，这名声不能够满足我们。从第七节到第九节，所罗门说：“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第八节，我又为自己寄存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兵飞兵。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他讲到他拥有的，所以在这里他在讲到他的财富，他拥有的很多佣人，很多的财宝，比耶路撒冷众人的还要多。但他的结论是一样，他说这不能够满足我的心。那你想一想，金钱能够满足我们吗？有人说，我有金钱之后，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好，给他们得到了，是否有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呢？我不知道。他们满足吗？不满足。因为你得到之后呢，你要的是什么？更多。你要的就是更多。请问，有人这里有没有人说你在你的这个银行的户口有10万块，你已经很满足了？你想到的是什么？我希望后面能够加一个零，那就变成100万。你努力工作，有一天来到了，你有100万了，那又怎么办？你想到的就是前面要加多一个亿，所以2亿变成2了，不是10亿，而是所以是200万，所以你是一直在加。那这里我再说，不是拥有200万是不好，但这里我要问的是，我们何时才可以得满足呢？所罗门要我们知道，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包括名誉，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想到这一点，所以我就去网络看一看。我要知道为什么有名声的人，好像好莱坞的演员啊，很成功的商家，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自杀呢？他们已经拥有了这一切，为什么选择自杀？那我去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给我几个原因。一，他说这些人呢，有时候是因为有疾病，有疾病 disease， 所以呢，他们找不到治疗的方法啊，看了这个医生也不行，看了那个医生也不行哈，他们就绝望了，既然到头来是死路一条，我早一点结束好了，所以他们就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希望，所以结束。第二点 ，depression， 第一个 D 是 disease， 第二个是 depression， 忧郁症，这个忧郁症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我国这个心理学家呢，发现到这个忧郁症不是老人家的问题，其实孩子们在小学就有这个忧郁症了。 那为什么会产生忧郁症呢？当然有各不同的这个解释，因为各不同的背景而造成的忧郁症。所以这些有名堂的人因为忧郁，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自杀。好，是忧郁。第三，你想第三个 D 是什么？第三个 D 是 drugs， 毒品哈。所以你会去看很多这些 有名的演员哈，他们脱不了这个用毒品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了毒品，然后呢因为滥用的缘故，吃了太多或者随便自己去掺，结果呢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无论怎样，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何时才能够在心里得到满足呢？那看完了这个网站之后呢，就有人写了评论，他写了这样的一个评论，我认为这个是值得读给你们听的哈。他说，让我读英语的先。他说 ，You have seen through the modern myth, money won't make you happy。他讲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他说，你都看到现今的一个谜，这个谜是什么呢？人家以为金钱能够满足，金钱能够给你快乐。他说，金钱不会让你快乐，所以不要被这个谜而误导了。最后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一节，回到传道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这里作者说，我拿什么来自己得满足呢？无论我去享受什么，我都不能够心里得满足。第十节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里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从我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情和我劳碌所得的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两节呢，师父给了他以上所讲到的做一个总结，我看我也不需要再强调。那今早的这一篇信息主要的就是问大家，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你认为什么能够使你心里得到真正的满足？而这个满足感使到你生命里头发生的什么事情，它都不会影响你的。疾病的时候，生意失败的时候，人生面对挫折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会夺取你的喜乐。那你认为那一个东西是什么？那今早要给你的答案就是，只有信靠神。所以在诗篇呢里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信靠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从第一章直到从第一篇直到150篇，你可以去算有多少次诗人说到信靠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这是你追求的吗？信靠耶和华。若是，圣经说你是有福的人，愿神赐福。我们来做个祷告。